要讲行销的策略，货品的包装，以客为尊，
对，
这些啊，你们啊，都把它画下来，都是一些很要命的，是吧？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王永庆啊，我不知道好像以前有逐日晚上是不是有弟兄们讲过啊，关于王永庆啊，这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啊，我们叫他是经营之神啊，他实在是厉害，哎呀，我读过他的传记，我就发觉啊，这个人呢，不得了，
对，
是吧？他不是到后来才不得了，他是一个很苦的一个家庭里头出生的，种茶的啊，也没什么出息，他从小读书啊，读的都是倒数第十名的哈，就倒数算的，是吧？但是呢，他很奇怪。到16岁的时候啊，他出去做生意，他父亲啊就筹了一笔200块钱啊，交给他到嘉义啊去啊开米店。他开个米店呢 你们大家听过他的故事。他米店啊一到那个地方，发现嘉义是什么？是我们啊台湾的什么谷仓啊，对不对？产米的地方，所以啊整个江南那个嘉义啊江南平原都在那里，所以那里啊卖米的店很多家啊。人家的客人啊很多啊，你一个年轻人要来那边开米店，笑话，人家已经开了好多年下来，生意都很稳定了，他开米店呢、不一样，他开米店他是什么？第一个叫什么？主动推销，
对，
他说等客人上来没有了，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挨家挨户啊、真的是挨家挨户啊、去拜访，就好像我们的叩访一样，你家要不要这个我们这个米啊？我们这个米是挑选过的啊。别人呢、不重品质，他就是、特别的把那些晒谷的时候那些杂质去掉，很辛苦的就跟他推销，推销以后他就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基本的客户跟他定了。等到人家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买米的时候，他马上反应很快，他说先生你下次不用亲自来了我下次送到你家，你告诉我这个米啊，那个米要扛回家去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去叫米，叫了米啊，还要扛米回家，你知道，很辛苦的哈，是吧？他说我送到你家，就马上接着就送到你家来。就是他送到你家以后，他很奇怪的做法，他一到家庭来一看，他说你家米缸在哪里啊？米缸找到以后，他就帮人家米缸整个旧的米倒出来，米缸给他清洗干净。弄干净擦干净新的米倒下去最后拿出了尺量量看他米缸大小，拿出笔记本记载这家米缸几号人家米缸大小多少，然后就问他说你下一次不用叫米了下一次我自动送米到你家。他说怎么会？他说你告诉我，你这个你一缸米要吃这样子叫一次你要吃多久？他就告诉他你要他家说那你家大人几个小孩几个你们大人吃几碗小孩吃几碗，他笔记本通通把他记下来记下来之后，所以时候到了米缸的米快没有了米就有人来敲门了送米来了，他提早2-3天了就送到，所以人家这种客户太好了，对不对？是吧？这种这个米店呢，太好了，什么都替你想好的。他最后他告诉说：“你这个那时候大家生活都很辛苦啊，有的时候送到米的时候不一定家里有钱呢。”他就问他说：“你们家什么时候发薪水啊？”连这个都问。你家21号这个铁路局是21号发薪水就写下来他就21号晚上。22号或者22号白天，到他家，这个上次送的米，我们家是来收钱了这个人家很高兴，刚刚发了薪水，这个钱都付了，所以你看看了这里头有什么东西你们在回想这里头，刚才讲的说，他是什么以客为尊，
对，
对不对？他老早去做了市场调查，别家的米店不挑石头的。他挑石头，对不对？他自己跑，对不对？他的行销策略什么完全不一样他主动出击所以很快的他经过这种分析又检讨又做记录 所以呢，附近的米店呢、啊，几家都打不过他了。一两年后，他已经变成这整条街上最大的米店了，是吧？他就马上开了嘛碾米厂，哎呀，所以啊，他很快的在五年之内啊，就成为嘉义的啊第三大碾米厂。你想，他那时候才20岁，刚出头的一个人。